那我们再讲讲色界的劫生。色界的劫生就是指一个人今生是人，投生到梵天界，成为梵天人。今生是一个正得成那的修行人。那我们又再假设有分的所缘是莲花啊，也就是说当时他造的是欲界的善业，是他今生投生为人。临死塑形的所缘是禅相，禅相是属于什么？属于业相。我们在讲到业的成熟顺序的时候，第一种首先成熟的是什么？是重业，是不是？嘎喽嘎嘎嘛。如果一个人即使他是佛弟子，他是佛教徒，他已经证得了禅那，而他又有欲愿想要投生到梵天界，那这种禅那将会成为他的重业，重善业。如果他的禅那一直维持到临死的时候都不退掉的话，这种禅那将会使他下一生投生到梵天人。那当这一个禅修者在临终的时候，他体验到什么？因为禅那的善业是称为重的善业，其他欲界的善业并不能够跟至于种重的善业相提并论。这一个禅修者在他临终的时候呢，可能之前还是会看到一些影像，但是到他临终的时候，只要他还有意愿想要投生到梵天界，他临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将会看到禅相。当他看到禅相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很自然，由于他经常已经练习入禅了嘛，他的心很自然就投入到光中，投入到禅相当中。当他投入到禅相当中，我们可以说他的临死塑形就是取禅相为目标。当临死塑形灭去之后呢，就落入了有分，然后呢就升起了死心，死心先告这个禅修者去世了，那下一世他就投生到梵天界。投生到梵天界成为梵天人，就犹如从梦中睡醒一样。那梵天人的劫生有分的对象是什么？他的所缘是什么？是禅相，是不是？禅相也是属于业相。我们再看看心路过程的运作啊，这是有分流，有分灭气之后升起了一门转向心，给禅修者体验就是出现了很强的禅相。例如如果他修的是安那般那，修的是入出心念，这个时候呢他会发现到犹如平时他经常专注的入出心念的四相一样。然后五个塑形升起，继续起至四相为所缘。当塑形灭去之后落入有分，有分继续还是取前一世临死塑形的目标为目标。当有分灭尽之后升起一个死心，先告着这个禅修者去世了。死心灭去之后立刻升起了一个劫生心，他就已经出现在梵天界。当这一个劫生心升起之后呢，那么就又落入了有分流。那下一生梵天人的劫生心跟有分心的目标还是思想。如果一个禅修者能够投生到梵天界，禅那的善业是很强的。如何的强法呢？我们可以从一个梵天人的寿命我们可以看到， 例如说我们说到的一个人，一个人的寿命最多也不到百岁，一百岁，是不是？而且人呢，如果是有了这个身体之后呢，会走向衰老，会很多病痛最后会走向死亡。为什么会投生为人呢？因为能够投生为人是因为欲界的善业造成的，他造作的是欲界的善业。那投生为梵天人呢？梵天人一投生就非常高大庄严光明，梵天人不会衰老，没有任何身体的病痛。梵天人跟天人比起来，如果一个天人看到了梵天人都会害羞，一个天人看人就好像我们人看癞蛤蟆一样。但是呢，如果梵天人要到了天界呢，天人会很害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惭形秽，感到自己很丑陋。因为梵天人是由色界的善业投生造成的，而天人即使再漂亮再美丽，也还是由欲界的业产生的。我们再看寿命呢，从天人的寿命跟梵天人的寿命比起来，天人的寿命即使是再长也好，他都长不过梵天人的寿命。例如说，如果一个人证得了第四禅，证得第四禅之后呢，他能够投生到，如果这种善业在临终的时候他有愿意投生到梵天界的话，那他将能够投生到哪里？投生到广果天 Vihapala。广果天的寿命是多少啊？知道吗？500个大劫。一个大劫，如果我们说人的生命啊，假如一个人始终都活在人界啊，死了又生，死了又生，死了又生，每一次死，假如他的骨头不腐烂的话，他可以堆成一座长16公里、宽16公里、高16公里的那么多的大山。他的骨头堆成这么大的山，一个大劫还没有完，一个大劫的时间长不长？但是梵天人的寿命，例如第四禅天，500个大劫，长不长？那我们可以说，这种善业跟欲界的善业对比起来，哪种善业强啊？从果报来说，哪种善业强？大家如果有机会给大家选择的话，是想不想培育色界的善业呢？想不想啊？不敢答应呢。如果想培育这种善业，就应当好好的培育定力，要好好的修行禅修。即使我们不把这种善业用在投生到梵天界，我们把它作为解脱的资粮，作为断除烦恼的次第的一个工具，你说这种力量强不强啊？是，这个叫做三摩地三波将刚，就是以这种定力作为正得正觉的条件因素，叫做定觉之，或者说佛陀所说的三摩三摩地正定。好，大家先休息10分钟吧，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。